主后2012年7月2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见证的人生。
是的，主啊，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伟大又全能的真神，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主啊，我能够在这里敬拜你都是你的恩典，主啊，如果没有你，我们不能在这个殿堂中一起来享受你所给我们的话语，一起来享受有你同在。哦，主啊，求你祝福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在每日都要数算你的恩典，主啊，是那是何等的恩典，主啊，我们才能被拣选到这个世上，主啊，我们在还在母腹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你就将我们的生命都规划的美好，虽然有高峰，虽然有低谷，主啊，有你的同在，我们并不害怕，主啊，有你的同在，让我们能够一起勇敢的向前走。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是何等的恩典，主啊，如此爱我们，主啊，谢谢你。以真诚的心，
以真诚的心，像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干旱的心，你受伤。
Huh?
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
各位弟兄姊妹请坐，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聚集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让我们再次享受在你爱里面的这种福分，让我们生命当中因为有你，我们要过得更丰盛，也因为你我们什么都不怕，是因为我们已经属于你了。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赐下那份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充充足足的在生命当中来活出主你美好的旨意，让我们生命不再惧怕，是因为我们生命有主你，我们就与你一同活着，不再惧怕这世界的一切。愿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生命当中得胜更得胜。愿你恩膏我们今天的聚会，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节，在使徒行传第26章第24节到29节。这段经文可能很多人念过，但是可能有些时候不是那么的注意。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这个字够大吗？够了，好，来一起来，预备，来。保罗这样分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吗？你的学问本叫你癫狂了吗？”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不动了呢。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大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王对保罗说：“你少稍微便叫我做基督徒，或说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保罗说：“不论是少劝是多劝，我自然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起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这些锁链。”这段经文其实应该很多人读过，可是很多人大概不会去精益去思考这段问题。我不知道在你生命里面，你是不是曾经向有人向你的朋友向你的家人分享过耶稣基督是谁？有没有曾经有人在你的讲话当中，你说啊，我信的这个耶稣基督是叭叭叭叭叭叭叭，有没有人？有，很好，有看到有人点头，非常不错哈。因为说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很害怕跟人讲我的信仰，因为说我们很害怕跟人家分享我信的是什么，尤其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信仰是很重要的，是因为你靠着这份恩典，你享受在神的福分里面，所以你应该去见证。当保罗的生命当中经历到非常大的这个挫折的时候，但是他所说出来的话一样在见证神，所以他对亚基帕王说什么？那一段好像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那个亚基帕王心里怎么样？他说什么？你别想稍微这个劝我一下我就当基督徒，意思是什么？他内心有什么样的想法？你经验啦，经验要打出去啊，经验要啦，已经好像这个已经要进入那个信仰里面，就表示说保罗那已经感动他的心。当你不讲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但是你要怎么样去告诉别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被这个被这个直销的人说到最后好心动，这个东西哇，好像不买不行。保罗对这个亚基帕王所说的话就像这样，让亚基帕王心里面有一种非常想渴慕想进去，可是又碍于面子的问题，可能又碍于什么自己在当时候的身份问题，就不愿意做这样的决定。可是他心里面已经怎样？已经做了很大的决定，其实他心里面已经很感动，如果再多一步，再多一个机会，我相信他就愿意了。我相信这个礼拜要来受洗的很多的年轻人都因为怎么样？因为这个教会里面可能因为很多活动，因为家人的邀请，因为牧师的邀请，慢慢的他心里面感动，他 他就愿意把自己再次摆在神的面前，愿意是委身在神的面前。我希望你还没受洗的啊，这兄弟姐妹，你再一次的来思考看看，我的生命当中我跟神的关系如何。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你是不是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开始去思考，我这是不是要真的进入神的国度里面，还是我只在外面因为面子这个信仰还好，还是你不知道你所信的是那位真正又真又活的神。如果你真的认识相信，不管这个教会如何，你是相信神，你应该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还没有，赶快决定相信你在神里面会过到更大的福分在你的生命里面。今天我要讲见证的人生，是保罗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在众人面前每一次讲话的时候，每一次分享的时候，他就愿意告诉别人我的生命是什么，我所相信的是什么。哎，对不起，楼上的吼好像不会动哎。好，我跳走了哈。前两天我在看一个杂志哈，叫《宇宙观》，有一篇文章，它叫做“你怎么看自己”哈，还是不会动哈，对不起。你怎么看自己？生命里面你怎么看自己？你每天的生命当中你怎么看自己？你觉得你自己帅吗？我相信这个啊，30岁以下的大概都觉得自己很帅哈，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呢，这个女性呢，啊，这个超过50岁以下的啊，都还是自我感觉良好，这根据统计哈。但是60岁以上的也不输哈。那个也不会，绝对不会说我不漂亮哈。我记得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电影哈，然后这个电影呢有一个，在这个有一个女性哈，就去这个整形哈，整形完了之后啊，她的先生就跑到这个整形科哈去抗议哈，你刚说你把我的太太整形这样哈，啊，她太太其实是哭起来的，她说你整形像这样哈，所以我先生已经不爱我了哈，她整个变得很漂亮。他现在已经不太爱我了，这样，所以他就说：“那拜托你把我整回来好不好？”这整形科说：“不可能哈，不可能啊，因为你已经整形完了，不可能再整回去以前那个样子。”他先生就在啊这个整形外科的外面等着他。后来这个太太哈，被整形这个太太，哇，哭得稀里哗啦哈，说他现在不再爱他了哈。那这整形外科就派一个这个男的这个医生去外面跟他聊天哈，这个想要这个安抚他的心，可是啊怎么安抚都没有用哈，最后他们两个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啊，这个太太还是伤心，这个太太还是有一点那个难过，因为他先生就觉得不爱他了，不像他以前那样哈。他说我爱的是以前那一个人哈，现在你变了哈，我已经不爱你了哈，所以他就有一点拒绝这样。后来这个先生啊，被这个整形外科的这个刚刚那个医生讲完之后，心里有点感动。这个如果我也可以整得像年轻一点，像以前这样也不错哈。哎，他感动了哈，他这个先生呢就跑到这个整形外科去哈，然后跟他说，我们可以整形像这个我以前那个样子哈，那我们就可以回到怎么样？回到以前那个恩爱的时代，人家年轻的时代哈，就可以怎么样一起相爱。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我们自己，都会停留在某种情况之下。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自己，你的生命里面你怎么看自己，尤其是你是个基督徒，你怎么看自己，或者说你只是看到一个光鲜，你只想看到一个光鲜亮丽的外表，或者你想看到一个你看得见的可以摸得着的一些事物而已。生命里面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所能掌控，但是我们又在看什么，你对自己的想法又是什么。这个暑假我刚好上了一个生命教育课程，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有3个问题一直在问着我。我现在当牧师这么久，教生命教育这么久，我在问着自己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今天这个不太灵光哦，对不起哈。第一个，当我为何而活？做一个基督徒或一个生命者，你是一个生命的管理者，上帝赐给你生命，你怎么样来活？我为何而活？有想过吗？你想过你为何而活？这是很多人的问题。我为何而活？你有想过你为什么而活吗？ 宋晨，你有想过我只是为了吉他而活吗？我只为了打鼓而活吗？牧师为了讲道而活吗？好像也没有，我也会打电动哈，哎，我也会这个想要去打球轻松一下。哎，我好像不只为这些而活，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为何而活？这是每个人的生命，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宗教的人员，你信什么样的宗教的人，你都要思维的一件事，尤其是做一个基督徒，更要思考的是我为何而活。很多人都在找寻人生的目标，但是我为何而活？第二个是我该怎么活？这个基督徒你怎么活？以前我分享过，我在台北当牧师，有个青年就问我说：“牧师，当牧师是不是这个每天都在家里面读圣经，然后祷告呢？”我说：“不是哦。”那该怎么活？做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你该怎么活？它不只是一个一般人的思维而已。如果你是当一个一般人，你要想这个问题：我该怎么活？那更重要的是，做一个基督徒，我该怎么活？如果你没有去想过你在信仰里面该怎么活，或许你就一直停留在，哎，给他礼拜，哎，拜了，礼拜六晚上，哎，该去教会的时间到了，没有去，内心很难过。哎，我以前会这样啊，时间到了，没有去教会，心里会难过，会觉得很空虚的感觉。但是去了教会，有些时候就觉得不好玩，去了又觉得很。但有些去得很快乐，那只有这样而已吗？想想看，我该怎么活？第三个，如何才能活出一个该活的生活？一个基督徒要活出怎么样一个该活的生命？你要怎么活才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生命？我们说我们委身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是基督所救赎。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活出我们的生命？第二个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活出一个属于基督的生命？第三个是我该怎么样为基督而活？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思维。如果你们不去思考这个想法，你就是活在一个我就是做就是做，但是你最后的目标是什么？你不太清楚。所以，一个人的生命要为何而活？要如何活？许多人为生而欢喜，家里多一个人很高兴，尤其是这个两岁以下家里有一个两岁以下的小孩，他的生活都过得很快乐。但是过了两岁以后就我知道哈，就很像魔鬼般的这个痛苦哈，因为他这个已经开始不受控制了哈。但是他刚出生的时候大家都很欢喜，都很高兴，所以这个人家说啊，这个一个人的出生，出生的时候这个人出生大家都很快乐，只有他在哭哈。但是呢，也有很多时候我们为死而忧虑，死了我们去哪里？最近我在读生命教育课程，不管任何的宗教，包括道教、佛教啊，这个啊天主教、回教，各种的宗教都在寻找一个死后的生命去哪里。很多人为死而忧虑，也很多人因为可以死也很快乐，尤其是他觉得他满足了，他就不再忧虑。那做一个基督徒，你有曾经为死忧虑过吗？那你忧虑什么？是忧虑失去一个亲人，失去一个朋友，失去一个爱人，失去一个孩子，失去一个父母亲嘛？这是我们的忧虑嘛？基督徒应该忧虑的不是这些吧，而是忧虑什么？他们的灵魂能不能得救？他们的灵魂能不能得救？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生病，那他的先生，当然讲这个话也蛮有趣，但是一方面也是我的责任哈，我更应该有这样的责任。这个太太已经是基督徒，他的先生不是。这个先生听到他太太生病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赶快去受洗。我说为什么？为什么太太生病你就要去受洗？他说有一天我在天堂没有办法在天堂碰到他。听起来还蛮有意思的哈。他说将来我没有办法在天堂遇到他。我做一个牧师，我听起来当然觉得这个信仰这样的想法很滑稽哈，但是从另外的思维来想，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这个人的生命继续努力吗？因为他也渴慕他的灵魂可以怎么样，可以得救。一个基督徒，一个属于基督的人，你的生命里面 或许你说我已经得着了天堂的这个入门票，但是你的朋友呢，你的亲人呢，你为他们付出多少，或者说你为他们有想过他们的人生的结束的时候，他们的灵魂在哪里？你有为这个担心过吗？还是你只不过享受你自己的人生，说我已经得到了他的事，那其他是他的事情。你的生命只有这样活吗？我想不是的。耶稣基督绝对不是这样教我们的。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是要为着你周边的人的生命跟他们分享何谓耶稣基督，何谓天国，何谓上帝国。所以我们的忧伤不是在因为这个你的生命失去，而是他们灵魂是不是能够得救，那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做的事情。一个见证的人生是要跟他分享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救主是谁，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爱我们，那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有这样的见证的生命。所以我们在面对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的是在告诉我们自己，我们还没有出生，上帝就爱我们。我们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何而活？想到了吗？你为何而活？没有想到没关系，慢慢思维。但是这个我们的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在基督教里面或者是你的信仰里面很重要，生命的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荣耀上帝。我们生命没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荣耀上帝。你的生命里面所做的事情就是荣耀上帝，将你的生命活出，让人看出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在他的这个新的诫命里说什么？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看出我们是什么？神的门徒。一个很重要，我们生命要活出一个荣耀上帝的生命。所以我们的这个加尔文也说，在我们的基督教要理里面很清楚的说到，他第一条说到，我们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荣耀上帝，这没有别的路。或许你的周边的人，周边的宗教会告诉你说：“哎呀，这个我们要积功德啊，积阴德啊，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行善啊。”是没错，这个行善是什么？行善不是为了积功德，不是积什么。积什么东西？行善是为了要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从我们生命的领受上帝的爱的当中，我们在回应上帝的爱。所以用我们的生命去回应上帝的爱，去无条件爱人，去爱这些周边的人，爱他们的灵魂，以荣耀上帝为第一个生命的目的。这个就是一个见证的人生。人生里面就是要见证神，就是要荣耀神，没有第二条路。那天我们去上课的时候，有一个校长，校长，高中的校长，他当我们班上的文书。那因为这个，我们去上课的时候，我们上一整天哈，生命教育的课程一整天，老师从早讲到晚哈，八节课哈，八小时，他的笔记非常的多哈，我们都抄不完。有一天这个校长哈，因为有一个老师是这个辅仁大学的。这个老师哈，他的课哈讲哲学人生，没有人听得懂他讲什么。八小时以后，我们要写一篇作业，2000个字，大家头都很大，因为要写2000个字的这个笔记，那个作业。然后呢，大部分差不多10个里面有9个半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叫做哲学人生，讲哲学跟这个宗教，没有人懂他在说什么。这个校长啊，竟然就把他的笔记呢，就印给每一个同学，我们有20几个同学都装订好了。然后呢，我们就要跟他感谢，他说不要感谢我。他说啊，这个因为他是一个佛教子，他就说啊，这个不要感谢我，那我就会破功哈。他说啊，一个微笑，一个点头，这样就够了。你看这样的人都不抢的被这个尊敬，不抢的被怎么样，被回报。尤其更基督徒更应该是吗？更清楚的，我们的生命里面跟信仰是在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为了要做什么？荣耀上帝。我们要很清楚，我们的生命就是要荣耀上帝。如果我们不荣耀上帝，我们就窃取了神的荣耀。这是我们第一个 在人生里面，我们要为什么而活？为了荣耀上帝而活。不要忘记了，我们很有目的的，我们不是没有目的的活着，我们的目的活着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该如何活？要怎么活？你要怎么活？很多人都在寻求这个生命里面的享受。这个老师如果说哇，可以这个一天不排课不知道多好哈，这个当老师的心声都这样哦，可以今天都轻松一点，对不对哈？如果这个工作可以少一点哈，啊不知道多好，大家的心声哈，钱多事少离家近嘛，这是大家的心声嘛，工作者的心声。但是我们要该如何活？活出什么样的生命才是神所喜悦的？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活着？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哇，我靠啊，好难耶，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还要舍己来跟从我。这是耶稣说的怎么活，要看不见自己。这个舍己当然不是说这个放弃你的生命，这个舍己是什么？看不见自己，然后仰望神，看不见自己的能力来看见神。所以一个基督徒该怎么活？我们所做的不是看到你自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很清楚的。所以耶稣说，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难耶，真的很难哦。如果你去好好认真研究这个经文，你就会发现这个舍己是完全没有自己。在座的妈妈可能比较能体谅啊，当爸爸的比较不能体谅。当爸爸的工作回来就说，哎，这个饭煮好了没有？妈妈变得很嗨皮，虽然没有去工作，早上这个送孩子出门回来就要打扫家里面，或者是啊这个要洗衣服要做什么，做了一整天之后回来没有人感谢你，说妈饭煮好了没有啊，都不知道你的辛苦是什么。对，舍己就是看不见自己，他愿意牺牲来为这个家庭来付出。一个舍己的生命就是看不见自己所做的，把这些事情荣耀归给神，这就是一种舍己。基督徒的人生是如此，你能够做得到吗？很难，对不对？很难哦，我知道这个很难。其实最近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尼姑和尚，问他们哈，我也曾经问他们了，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都遇到到他们，我会问他说：“这个你们啊，尤其佛光山问啊好几个这个法师，我就问他们说：这个你们这个当了法师之后，你们可以选择去哪里吗？”他说没有，不可能，我们也是要像你们牧师被派这样，他也很清楚我们牧师要被派出去，要被派一样，派到那个别的这个地方去。因为现在佛光山在全台湾有太多的这个他们的那个据点，他说他们也要被派到台中啊，台北啊，台南啊，或者是哪里这样。他说也没有的选择，就三年，最多六年。我说如果这个可不可以有特别的这个留下来更久，我就故意问他们这样。因为我知道，因为他就是付出嘛，就是要奉献嘛，我就偷偷的问这样。我说哎，抱歉，这个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比较私人的问题，跟比较这个没有礼貌的问题，我就偷偷问他。他就说啊，其实偶尔也有特例啦，你看还是怎样，还是喜欢权位嘛，还是喜欢怎么样掌权嘛，还有一些特例啦，这比较少啦。他没有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我就知道说，原来有这样。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学会舍己，但舍己不是很容易，但是却是怎么样，却是我们信仰里面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舍己是一个看不见自己，但是却把荣耀归给神的一个生命。所以基督徒活着不是只有为自己活，是为神而活。我们看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很清楚他自己应该怎么活。当有一次他的父母亲带他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朝圣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没有跟着父母亲回家，那个时候他的父母亲回来找他，有一点带着生气，但是他却跟他的父母亲说什么？ 那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情为念吗？他就很清楚的知道他的人生要往哪里去，要该做什么，该如何活。他就很清楚的他的生命里面知道他要做什么。像我们不是耶稣，你说啊，那是耶稣，我们不是耶稣，但是我们要去学习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个基督徒，要做该做什么，该如何来活。如果我们不清楚该如何活，你就会活在很飘渺的当中。最近我终于很清楚，稍微更清楚一点佛教的这个生死观。佛教最后是不知何从啊！我就问了这个研究这个佛教跟法师哈，他最后他说你们到底死后这个要去哪里哈？他们就归于无有了。那无有是什么？他也讲了半天，没有办法一个很正确的方向。他就说啊，就是最后就是无有，就是好像这个就是最自由这样哈。他们生命是没有一个方向性，但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我们的信仰是有方向性的。我们生命是以谁？是以神为念。我们的生命是为神而活。我们的生命是将来回到神面前，这是非常清楚的，是不用怀疑的，也不用这个等一下好像这样又好像那样。不，我们的生命很清楚，该如何活，为神而活，最后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的方向，是没有可以怀疑的，也不用去这个怀疑说，哎，我会不会去？如果你成为神的儿女，神就因为爱你，你就往这边去。但是一个佛教徒，你问他最后会哪里去，他很飘渺的告诉你，他不知道，他不会告诉你不知道，他说好像是这样，也好像是那样，他不是很清楚。但是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更清楚的知道，我该怎么活，是为神而活。我活着的，不管在任何境遇里面，我是为神而活。所以有人也会这么说啦，有人就会在信仰里面跟这个生活当中就会这么说，现在还好了，这个如果我等到做到哪个职位的时候，我就可以怎么样或怎么样。可是我要问的是，现在呢，你现在在做什么？有些时候我们都想说啊，等到我做了哪个职位的时候，我就可以做什么啊。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时候，是人生没有特别的选择。人生的历程里面，我都跟学生这么说，人生从出生啊，大家都知道迈向死亡，死亡的点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活在现在，现在你就要是为神而活，在每一个时刻我们就是迈向，我们就是朝向神。所以不要等到这个我的 PowerPoint 上面说，不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要做什么事情。现在呢，你做什么？我们的生命是活在当下的生命，当下你就可以为神而活，当下你就可以告诉分享你的周边的朋友你的信仰是什么，你的生命是什么，告诉他耶稣基督，不用再等待了，因为那个等待是一个已经失去机会的。那个等待是什么？是已经失，让他的生命已经失去机会。所以一个健康的人生是现在当下，就从你而出，就是现在，就是分享这样的生命，不用再怀疑，也不用再这个让神来带领他。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活在一个当下的人生，该怎么活，在当下当中就跟神连结，就告诉分享你周边的人这样的信仰的人生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的生命里面就会经过了，他就不再回来。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期许？你的人生，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在刚刚我说你看见自己，你如何看自己？在那本宇宙光里面这个文章里面有一个被访问的一个人叫做林碧亮博士，他说他在他人生里面经历到两件事情。第一个，他常常帮助一些弱势的团体的这个学生。那他帮助他们的历程里面，有一次他遇到一个从过去到他教他的时候，他数学永远考零分，一个小朋友。 每次都考零分，因为他不喜欢数学。由于他教他教到最后，他终于会了，会了一题，他就很高兴说啊，好，我不学了哈，够了哈，我不要学了哈。这个博士有一点受挫，说，哎，我是免费教你呢，啊，你这个不知好歹哈，这个还不学哈。他说够了，我学一题就够了哈。哎，不错，他真的有学好哈。后来去考试，他终于考了25分哈，会了一题哈，得25分。他在当下他就拒绝学习。我想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这样，他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满足在当下的情境，而是学习怎么样在生命的情境不断的学习，因为这个历程是不断的往前走。后来他也提到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生命，他说到有一次他在这个美国的纽约的公园里面，他在那边坐着，刚好那一天有一个学校啊这个毕业典礼，他就看到一个博士生哈，穿着那个博士袍，戴着那个帽子，他就很高兴，可是有一些文章不太一样哈，他的这个衣服啊上面哦写了几个字哦，荧光字写很亮丽哈，那他就那写了几个字哈，他说 I know who you are 哈，哎他写的很有趣哈。他就说他这个是叫我知道你是谁，那个博士生博士毕业的，他前面就写一个 I know who you are， 我知道你是谁。他 正想这个要猜一下，说他那到底这个葫芦里卖什么，但是他跑走走走跑跑跑过去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背后又写了几个字，他说 But who I am， 我是谁。人生当中你是谁？生命当中你是谁？你是什么样的角色？你是谁？我从刚刚讲到现在，你想到了你是谁了吗？你不断在思考，或许我们只活在很现实，我拥有一个房子，我嫁了一个先生，我娶了一个太太，我是谁家的儿子，我现在读哪个很有名的学校，就这样吗？我在哪一个学校教书，我在哪一个教会牧会，这个是你吗？这好像不是你，看起来很像是啊，可是是吗？或许你会告诉牧师说啊，我这是谁哈？啊，我是一个老师啊，我是一个学生啊，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我是一个医生啊，我是谁的先生，我是谁的太太啦哈，我的爸爸是谁，我的妈妈是谁。如果除了这个以外，你又是谁？拿掉这些所有的身份以外，你会想过你又是谁？这是一个基督徒要往内去思考，不是活在一个外在的信仰而已，还要再往内思考，是我是谁，我要怎么去活着，这个才是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思维。很多基督徒只活在一个我是第几代的基督徒，我是哪个教会的牧师，我是哪个学校的校牧，我是这个哪一个学校的老师，我在哪个教会当长老，我在哪个教会当某某的职位，就这样而已吗？但是如果你的生命里面，你要往内想，去思维我的生命当中我又是谁，怎么样去活出跟神的关系，那我们只活在一个很外表的信仰当中。所以你是谁？你为什么活着？如果我今天要问说，你为神而活吗？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为神而活吗？你怎么活？我们是基督徒，身份很清楚，我今天来教会的，我也这个受洗的，属于哪个教会的会友。他是在往内想，我们的一个做基督徒的信仰怎么为神而活，这就是我今天要思维，让大家来思维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活？在很物化的这个世界里面，人不断的被物化的世界所物化，常被物化的价值所影响。这些东西价值多少？有些时候看起来很美，我用了这样的品牌很高尚，但是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常常被这些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东西不断的 被这些想法来扣住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不是吗？我们都只常常会停留在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左右的我们的思维。如果再往内思维，我为神活出多少，我为神怎么活。佛教道教里面有句话说啊，是非之张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这句话我把它应用在圣经里面，刚好在谈到当一个基督教我们的思维的时候是什么，是因为亚当跟夏娃，上帝创造了亚当跟夏娃以后，他把它放在伊甸园里面，上帝说什么？上帝吩咐他什么？不可吃，不可吃善恶果。但是蛇引诱他之后，夏娃的心跟亚当的心怎么样？他们就开始不断的好像是吃的不一定是，他们就开始觉得自己能够分辨善恶。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能够分辨善恶，然后呢就因为因此而堕落，因此而觉得我们是一个可以掌握的人，我们是一个掌权的人，就掉进那个世界里面。因为我们的罪，上帝就差派耶稣基督来，上帝的道因为亏损，所以上帝就差派耶稣基督来救赎，通过他的爱怎么样让我们得以完全。所以爱之所以成，上帝就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让我们重新跟上帝恢复关系。所以我们怎么活，是我们有没有让神的道来亏损，是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让神来亏损。所以我们该怎么活，就要我们活出一个见证的人生，让神来喜悦。所以保罗在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他为何而活？他又为了什么？为了学术，为了什么？为了权柄，为了能力，为了律法来活。他为了犹太教的这些权柄一起来活。但是有一天他被耶稣光照以后，他就不再一样。他为耶稣而活，他不再以血气的方式来宣扬，他转而以什么？以爱跟见证来爱这些人，包容这些人。他学习耶稣的样式来爱这些人，使他们生命不再一样。保罗他开始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用爱跟见证在他的工作上面为神而活，那就是他的人生。所以怎么样见证生命的主，我们生命怎么样来见证生命的主？我把保罗他的生命当中可以列出的大概的十大见证来跟各位分享。保罗他这个被耶稣光照以后，有14年的时间他是被唾弃的，不被喜欢的。他离开耶路撒冷回到他的故乡大树去，他的人生在低潮。他被耶稣光照以后，他是被唾弃的，不被喜欢的。但是后来他开始在路斯德传这个医疗传道的时候你看他为那些瘸腿的人人要分这个医治那些人，人要封他为神，他拒绝偷取神的荣耀，他拒绝怎么样人们对他的高举，他成为一个人活在他们当中，他不要人封他为神，他们要封他为神，他拒绝，他就跳进人里面跟人一起，让他们知道我也是一个人而已，他不要窃取神的荣耀。第三个，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他为众人说出怎么样耶稣的救赎。那时候是犹太教还不能接受这个耶稣，但是他在那里公开的为他们说出耶稣就是救主，虽然不被接受，但是他还是要说出耶稣就是真正的救主。第四个，他在腓立比被关的时候，他在苦难当中他祷告，他赞美神，后来神迹发生，他没有逃走，他不愿意逃走，他知道他逃走这个狱卒一定会死，他一定会被这个斩头，他留下来陪他，最后这一家人都得救。第五个，他在雅典里面公开见证耶稣基督是主，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在那边辩论，但是他在公开的场合里面见证耶稣就是主。第六个，他在哥林多为主见证的时候遭到拒绝，他也没气馁，他继续的来宣扬神的名。第七个， 他在第三次布道以后，众人劝诫他不要回去了啦，你回去这个耶路撒冷人等着你要抓你。但是他为福音的缘故，他还是回耶路撒冷去，最后他遭到被抓，然后要被审判。然后保罗，第八个保罗被抓以后，受到犹太人很多的诬告，但是找不到任何的罪行。但是保罗也没有说出他就是犹太公民，他就是默默的承受了为神的这一条道路，为神见证的这条道路，不断的往前行。第九个，他在罗马巡抚的期待当中，希望保罗可以拿钱，这个那个 OC 这个哈，但是保罗拒绝哈，他说为神的名，为什么要我要这个 OC 里哈？为神的名就是为了荣耀神。后来他拒绝啊，这个拿钱去这个 OC 这个巡抚哈，最后呢，那个巡抚也没有这个办法哈，最后只有上奏到哪里。上奏到最后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亚基帕王的这个王面前。所以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他也不害怕，他一样继续为神来做见证。所以这个亚基帕王呢回宫一个宫，哇，心来啊，有一点感动，想要当基督徒，但是又面子怕挂不住，所以跟保罗说，你少劝我一下我就当你基督徒。意思就是说，保罗他在宣扬的过程里面已经感动了这一个人，他所说的话，他所传的福音已经感动了这一个人，让这个人怎么样，生命怎么样，被激励了，被挑望。但是保罗只做一件事情，他的生命永远就是见证耶稣基督，不管在任何时候。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为何而活？我们为何而活？保罗不管在哪里，面对什么样的人，他都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他知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信了主以后，神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耶稣与我们同在。你的生命里面有神与你同在。我知道有些时候你会害怕，但是我们学习像耶稣基督，像保罗的生命一样，当他被光照以后，他的生命完全的降服在神面前。他自己不管面对任何的困境，他以一件事情为乐，就是以见证耶稣基督为乐，以见证神为乐，那就是他生命，他的人生。我知道今天很清楚地告诉你，我为何而活，还记得吗？为了要荣耀神。该如何活？就是为见证耶稣基督。该怎么做？不管面对任何的困境，面对任何的人，你都可以跟他分享你的信仰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是神所喜悦的。希望在你人生的历程当中，或许你觉得还在害怕，不要害怕，有神与你同在。这首诗歌里面说，单单只为你，他说主给我一个梦，敬拜的声音如大水澎湃，高举的双手充满在这地。主给我一个梦，年轻的灵魂只活着只为你，每个梦想只是为你。主给我一个梦，祷告的声音如馨香之际，呼求耶和华的昼夜不停息。主给我一个梦，执政掌权者高举主的名，万膝跪拜回转归向你。今天我选择跟随你，洁净我做圣洁的器皿，面对困难也不气馁，因赏赐是你，收取也是你。今天我选择跟随你，只愿荣耀这地，你行大事不可测度，每个梦想单单只为你。希望我们的人生里面真的是单单只为神，很清楚的只为神活，荣耀上帝。该如何活？就是在每一个时刻能够荣耀神。该怎么做？遇见人就跟他分享你所经历的耶稣基督，那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的人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唱我们副歌就好了，唱副歌就好了，没事，再等看好吧，来唱副歌就好。 主，我们谢谢你，你那么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活在如同淤泥当中，但是你爱我们的心永远不变，不管我们在任何的时候你都爱我们，你用耶稣基督来赎回我们，能够恢复我们跟你的关系，就是那父子的关系，是属于儿子的关系。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主，让我们生命当中也因为遇见你，我们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因为遇见你，我们生命就单单属于你，让我们因为遇见你，我们生命常常以你为乐，来见证荣耀你的圣名。在我们不足的时候，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要宣告奉耶稣基督天父的爱，奉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慈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都属神你，让我们人生就单单为你来见证主你的名，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